首诗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。我们好好看诗篇四十二篇。诗篇四十二篇。第一句，神啊，我的心羡慕你，如鹿羡慕溪水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画画的话，你这里会画一个鹿，这个鹿呢在溪水旁边。我想这是恐怕是弟兄最喜欢的一个声音，也是我常常唱的一首诗歌：神啊，我的心羡慕你，如鹿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写诗的人把自己比作鹿，他对于神的渴慕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一面呢，我们知道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呢？他可以从那里得到滋润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他被敌人追赶的话，那个鹿啊，只要跳到溪水里面，那个味道就没有了。在以前呢，那个猎犬也好，就敌人追赶他，能够闻到他的味道。但是很稀奇，他只要一进到水里面，他只要一到水里面，敌人就闻到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像以色列一样，法老的军队在后面追赶我们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受浸，我们一进到水里面，这个世界就闻不出我们的味道。所以你看见，如鹿渴慕溪水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这里的溪水是哪里的溪水？你如果仔细读这一章的圣经，你就知道这个景象是什么景象。所以非常有意思。你现在读第六节，就解开那个谜底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撒山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诗人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，他事实上在哪里呢？他事实上在该撒利亚本地的境内，刚好是在黑门山下，而且呢，刚好在上约旦，那就是约旦所经过的地方。所以一面他说我从约旦地，一面说我从黑门里。那么米撒山呢？这个圣经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大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的一座的小山。我不知道这个山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变化的那个山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明白，这里的那个溪水，这里的路是哪里的路呢？以弗他利，以弗他利像个母鹿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。这里的路呢？这里的溪水乃是黑门山下的溪水。这里的路呢，乃是黑门山下的路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呢，就好像当初耶稣所把他们带到哪里呢？带到这个该撒利亚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。约翰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以后你再回过来读这个可拉斯第一首诗，这是可拉斯写的第一首诗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像鹿一样渴慕溪水，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哪里的溪水？这个溪水就是黑门山下，这个就是加利利一带，北加利利，这个就是这个上约旦的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里的景色，这里是非常，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。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读过吗？在创世纪里面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不是被捆绑的，这个生命是释放的，满了自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被带到整个约旦河的上面。我们被带到神永远之地，我们被带到起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记得，你要记住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地理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里的背景，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主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有他的原因的。为什么那个地方他我们主才能够把他的心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们？所以感谢主，只有带到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的渴慕像鹿一样的渴，除非那个溪水满足他们，他们永远得不到安息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奥古斯丁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，这颗心永远得不到满足，除非这个心满足。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得到启示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可能你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在黑门山里，你如果在约旦山地，从米迦山，你就说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里，从米迦山纪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渴。然后你读的42篇、43篇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它，那这样的时间是完全不够的。但是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，以弗他利是什么？是被释放的。这个母鹿在哪里？这个母鹿在黑门山下。这个母鹿在哪里？这个母鹿在约旦河地。这个母鹿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在该撒利亚腓尼克的几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连在一起，你就能够对这个话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，那就是歌中之歌，歌中之歌，雅各第4章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雅各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的交通。那么，我们如果来看他们中间的关系的话，你看见第2章呢，他们中间有阴影，他们分开过，所以他在寻找他的良人。第5章也是，因为你知道，当两人从门里面。当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的，虽然他动了心，但因为他迟了一步，结果良人转身就走了。所以你看第5章以后，或者是第3章以前，那么苏拉密女和所罗门，我再说啊，这个所罗门，苏拉密什么意思？苏拉密就是所罗门。所罗门就是苏拉密，这个2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，不过一个是阳性的，一个是阴性的。所罗门是平安王的话，苏拉密就是平安后。那么圣经是故意用这个所罗门、苏拉密、苏拉密、所罗门，如果你念快的话，就是一个来形容我们主就是所罗门，我们就是苏拉密。所以呢，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讲的关系最好的是第4章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看。那么为什么关系最好是第4章呢？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上。那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就是主天的境界。所以黑门山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升天的境界，指着高峰的境界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，你如果读到第7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，我的心腹，请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你看黎巴嫩就是黑门山那一带，从亚玛拿底，从示尼尔与黑门底，黑门就是黑门山，就是示尼尔就是黑门一样的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的新郎和新妇在哪里呢？他们一同在黑门山。现在你明白吗？当保罗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基督是所罗门，我们是苏拉密。所以如果你要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如果去读以弗所书，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请问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来说，这里有2幅图画，一幅图画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主在变化身上，那一幅的景象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第二，就是雅各这里所给我们看的景象，你看见新妇和新郎。他们在黑门山上 而这一段时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，他们的交通，他们的连接是非常的亲密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是拿所罗门和苏拉密的关系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雅各最高的境界。现在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在黑门山往下观看，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。但是这里不只告诉我们黑门山，这里也稍微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该撒利亚腓力的境界，也给我们看见黑门山脚所发生的事。原来在黑门山脚有一座园子，我们先来看第十我们先来看第十一节。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你看见吗？这里说黎巴嫩的香气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人，禁闭的禁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结的结的，你所种的结的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。与拿达树，有拿达树和番虫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的乳香木、墨药、沉香与一些上等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那这里的黎巴嫩就是上面所说的黑人山，是那一带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园子呢，乃是黑门山下的园子。那这一次的园子给我们三个特点：一面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花，番红花，你看见这里有花，有凤仙花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生命的美丽。然后呢，给我们看见许多的佳美的果子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满，因为生命长到一个地步。结出果子来，那就是生命。还有呢，这里有许多的这个乳香木、桂树，还有呢拿达，还有菖蒲，还有墨药、沉香，这些都是香料。有的你需要隔它的树皮，隔得很深，它就发出香来；有的你需要煮一煮，它就发出香来；有的你需要烤一烤，就发出香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是各种的花、各种的果子和各种的香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基督的，代表基督的美丽，代表基督的丰满，也代表基督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被带到黑门山下，如果我们被带到该撒利亚腓力的境内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一次主如果把他的启示向我们完全揭开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他，能够经历基督的美丽、基督的丰满，还有基督的形象。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你要记得，该撒利亚腓力的境内那一次主的那个启示，如果真的能落到我们的心中的话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，能闻到基督的芳香，而且能感觉到基督的丰满。这个就是黑门山下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作狭义来说是指着这个该撒利亚腓力的境内，那个地方主带去的地方，这也就是如入可慕溪水，那个溪水所流过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所以呢，当路看见的时候，他巴不得能得住这个溪水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，但是广义的来说呢，这个原指应该是指整个赞美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清楚加利利和黑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首诗篇，诗篇133篇，诗篇133篇。 133篇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，何等的美！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衣襟；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福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篇诗篇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你如果读它的篇名的话，是大卫上行之诗。原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那个时候每年三次要去朝见神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唱这些诗。所以等到你唱133篇的时候，表示你已经来到圣殿，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圣灵给了我们15篇上行的诗。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唱这个诗呢？那么你晓得每年呢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来过节，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特别是从加利利来的，像主耶稣他们都来过节，一从加利利那里过来，从加利利那边过来的，他们因为不肯走撒玛利亚的路。